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在澳门赌博界有这样一个男人，他被认为是仅次于赌王何鸿燊的明星般的人物。他身价过百亿，七界之间的上位争夺战堪称现代版《甄嬛传》。他还热衷慈善事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红十字会、医院、学校都是他的捐款对象。媒体一度将他捧为爱国商人，他自己也多次表态说根系澳门，心向祖国。然而2021年11月他却突然被捕，并被指控涉嫌非法经营赌博、诈骗、洗钱、黑社会罪等289项罪名。随后与他相关的一个新计量单位诞生了，一洗等于6800亿，这是因为他的涉案金额高达6800亿人民币。他就是澳门太阳城集团的创始人，绰号洗米华的周卓华。周卓华是如何从一代传奇人物沦为阶下囚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起轰动两岸三地的传奇大案。1974年5月，赌王何鸿燊在澳门开设的第一家赌场新花园开业12周年之际，一名男婴咕咕坠地了，他的名字叫做周卓华。周家人的祖籍是广东肇庆，早年间周卓华的爷爷为了有口饭吃，举家迁移到了澳门。80年代末，何鸿燊把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植入了博彩业，推出了赌厅承包制和叠马两大举措，同时也催生出了叠马仔这个职业。所谓叠马仔，就是给赌场拉客，并为赌客提供借贷服务的人员，可以说是博彩中介人的前身。家境贫寒的周卓华不到20岁就早早辍学步入了社会，成为了回力娱乐场的一名叠马仔。每天他徘徊于娱乐场附近，见到潜在客户就问先生要不要帮忙，钱够不够用。当时赌客向叠马仔借钱需要先扣除20%的利息，比如说借10000块钱，到手的就只有8000块，还钱时则需要还10000块。钱还没有拿到，利息就被扣掉了。这种变相的高利贷让很多赌客都不愿意多借。心思活络的周卓华想到了一种新的方式，免除提前扣息，改成由叠马仔陪同赌客用借款换筹码。赌客每次下注时，叠马仔则从中抽取10%。虽然说叠马仔抽取的利息从20%降到了10%，但是不用提前付息的做法让很多赌客从心理上觉得他们到手的赌本多了，于是便更乐于借钱。一晚上下来，叠马仔获取的利润只会更多。周卓华的机制很快引起了回力娱乐场的老板尹国驹的赏识。尹国驹人送外号崩牙驹，是澳门黑社会组织 14K 的头目，势力鼎盛时期甚至被称为是澳门地下拿督。澳门赌场大部分贵宾厅当时都被尹国驹承包了。1998年，尹国驹甚至自己投资拍了一部电影《濠江风云》，电影内容几乎就是他的自传，他还找来了任达华来扮演自己。能把自己的犯罪行为拍成电影，可想而知尹国驹当时有多么的狂妄，可正所谓人狂必有祸。1999年，崩牙驹因为参与黑社会、放高利贷、洗黑钱、拥有军火、非法赌博等罪名被判入狱13年10个月。疏导猢狲散，昔日与尹国驹称兄道弟的小弟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唯有一人不同，此人便是周卓华。尹国驹入狱后，周卓华多次探望，不离不弃，明面上是去跟昔日大哥联络感情的，实际上就是想搞点米。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被周卓华忽悠的神魂颠倒的尹国驹是大手一挥，给狱外的一位兄弟写了一封信，帮周卓华搞到了3000万的创业资金。可这钱不能白给，信也不能白写。尹国驹跟周卓华做了个口头约定，说如果将来周卓华的生意做大了，尹国驹得分10%的股份。周卓华满口答应。千禧年前后，互联网风潮势不可挡，头脑敏锐的周卓华早已嗅到了时代的风向。1998年靠着崩牙驹的人脉和搞来的资金，周卓华率先拿下了菲律宾的网络博彩牌照。2005年他成立了号称世界顶级、亚洲最大的网络赌博平台太阳城。不同于其他网络平台，太阳城会用高清摄像头实时转播赌桌的情况，现场发牌开牌一览无余，观看直播的赌客可以同步下注，身临其境。 这个全新的赌博方式很快席卷了亚洲，在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楚互联网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周周华就已经靠网赌积累了亿万身家。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网络博彩是周志华崛起的契机，但也为他的惨淡收场埋下了伏笔。千禧年之后，周周华又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赌王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众所周知，赌王何鸿燊有四房太太，原配是澳门第一美人李婉华，二太太蓝琼英，三太太陈婉珍，四太太梁安琪。梁安琪原本只是一个舞蹈演员，在一场舞会上偶然邂逅了赌王何鸿燊。那时由于陪着赌王参加舞会的三太陈婉珍不会跳舞，梁安琪这才有机会与何鸿燊共舞一曲，从此上位挤进豪门。梁安琪非常聪明，也很有野心，她不满足于每个月只拿生活费的豪门阔太太生活，她更大的目标是进入何家公司掌握实权。可当时何家产业都牢牢把控在二房手中。在之前赌博经济学的视频中，我们曾经说过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为打破澳门博彩业的长期垄断局面，颁发了三张博彩经营牌照，这三张牌照被称为是正牌，每张正牌又可以带一张副牌，澳门博彩业就形成了一分三三分六的局面。赌王何鸿燊自己拿着一张正牌，并把自己手中的副牌给了二房长女何超琼，后来赌王又给了二房儿子何猷龙一笔资金，让他从别人手中买下了另一张副牌。子嗣尚且年幼的梁安琪明白，面对如此局面，他必须要发展出来一批心腹，否则将会被二房拿捏得死死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梁安琪和同样野心极大的叠马仔周卓华一拍即合了。在梁安琪的牵线搭桥下，2007年周卓华成立了太阳城集团，并在澳门星际酒店的赌场开设了第一间太阳城贵宾厅，扑克王贵宾厅。太阳城集团的创立仪式上，周周华还请来了古天乐代言，属于周周华的时代逐渐到来了。太阳城集团成立之后，周周华开始一步步构建他的博彩中介帝国。他在业内首创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精准地记录每位 VIP 赌客的习惯，还为赌客提供了一条龙服务。交通不方便，那就车接车送，资金不够，没事可以用资产来换呀。资金不好结算没有关系，带你去地下钱庄。2009年周周华还投资拍摄了一部名叫《扑克王》的电影，请来了古天乐和刘青云等一众港星出演，而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宣传他在澳门星际酒店的扑克王贵宾厅。根据周周华于2014年创办的领先杂志的报道，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从这第一间太阳城贵宾厅开始的。贵宾厅一度是澳门赌场繁荣的制胜法宝，在澳门博彩业最鼎盛的2013年，贵宾厅业务的赌收高达2385亿澳门元，占整体赌收的 66%。 贵宾厅因为自负盈亏，所以常常会跟叠马仔合作，依靠叠马仔把赌客拉来增加收益。所以在澳门有句俗话是，得叠马仔者得贵宾厅，得贵宾厅者得澳门博彩业。而周周华创立的太阳城集团鼎盛时期掌控有12000多名叠马仔。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2017年9月太阳城执行董事卢启邦指出，周周华私人打理的澳门贵宾厅集团已经由10年前的5张赌台发展到了18个赌厅，共300张赌台，业务延伸至菲律宾、韩国、越南以及澳洲等国家。澳门六张赌牌的持有者都跟周周华有合作，周周华一跃就成为了澳门拥有贵宾厅最多的人。怪不得他曾经在采访中这样形容自己，我不能叫做赌王，我最多算是一个赌厅王。2011年生意越做越大的太阳城集团开始进军其他产业，周周华成立了太阳娱乐文化，正式踏足娱乐文化领域，一跃成为了娱乐大亨。这家公司旗下曾拥有曾国祥、许志安、文咏珊等众多艺人，还挖来了香港金牌经纪人黄百高。有一年黄百高过生日，周周华特意在伦敦拍卖行为他拍下了一瓶价值400万港币的威士忌，以此作为生日贺礼，令其大为感动。自成立之初，太阳娱乐文化的电影投资之路就走得十分顺畅。截止到2021年，他们已经投资并制作了60多部电影，总票房超过了百亿港元。其中不少都是爱国大片，例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等。周周华也一度被媒体是吹捧为爱国商人。2013年至2018年间，他曾经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2015年3月又被委任为澳门特别行政政府文化产业委员会委员。 央视 CCTV 发现之旅频道还曾经制作过一期以周周华为主题的纪录片，题为《以家国情怀新企业发展之路》。片中称周周华在澳门回归祖国的20年里，始终坚持心中的家国情怀，带领太阳城的全体员工为澳门的发展凝心聚力。
带领着太阳城集团的所有员工一起凝心聚力，为保持澳门的繁荣稳定、社会和谐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然而多年后，有网友疑似挖出了周周华拍摄爱国大片的真正动机，这里先按下不表，我们稍后再说。立爱国人设的同时，周周华也没有忘了立慈善人设。他曾经为家乡肇庆捐款800万，支持端州区人民医院住院大楼的建设，接着又捐款80万支持肇庆一中体育馆的维修改造工程。建成后的新体育馆被命名为了周周华体育馆，之后又以个人名义给肇庆小学捐款218万，修建了周周华教学楼。疫情期间，周周华和太阳城集团向湖北疫区捐赠了6000万元，向广州肇庆捐赠了1000万。2020年1月，周周华又向中国人残疾福利基金会捐款2000万。2021年7月，河南水灾又捐了300万。周周华捐的这些钱确实帮助了不少当地百姓，这点不可否认。但慈善捐款背后的水其实是很深的。众所周知的捐款避税其实只是富人的一个低端玩法，不少人是越捐款越富，越捐越有人脉，越捐生意做得越大。我们聊过的四川黑帮教父刘汉也曾经数次荣登胡润慈善榜，还有因为行贿以及非法经营被判20年有期徒刑的高铁一姐丁树苗也曾经是中国扶贫协会的副会长。慈善背后的门道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就不展开讲了，否则我担心再过几期你们就看不见我了。2012年，太阳城集团发展正盛时，周周华的昔日大哥崩牙驹刑满出狱了。他向周周华兑现太阳城10%的股份，可是周周华并没有信守承诺，他只退还了崩牙驹当初3000万的投资。可2012年的3000万怎么可能与90年代的3000万相提并论呢？面对周周华的忘恩负义，崩牙驹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吞，毕竟老虎也有老的一天。而周周华如今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赌场小弟了。他所创立的太阳城集团旗下公司包括太阳国际财务、太阳国际证券、太阳娱乐文化、中汇国际传播、太阳国际金融集团等等。涉足行业除了博彩和影视娱乐外，还有旅游、金融、地产、餐饮、矿业、奢侈品、体育等，业务遍及澳大利亚、俄罗斯、柬埔寨、菲律宾、韩国、越南等多国，员工数千人。2019年，太阳城集团举办了12周年员工晚宴，虽然只是一个内部晚会，却云集了港澳内地等众多明星前来捧场。台上明星激情献唱，台下大佬推杯换盏。即使周周华本人多次否认，但此时他俨然已经成为了新晋小赌王。多年来何鸿燊的四太梁安琪提携周周华的同时，两人的关系也在坊间被传得扑朔迷离。2014年周周华40岁生日时，梁安琪就曾经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给他捧场。梁安琪的儿子何猷君跟周周华的儿子周柏豪也来往甚密，经常约着一起打球。不过比起和梁安琪的关系，周周华真正的情史是更加引人注目的。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这话不一定对，但是用在周周华身上却十分合适。他身边的莺莺燕燕中不乏初代艳星、亚姐冠军、时尚嫩模等绝色美女，网友们戏称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在周周华身边如走马灯般出现，令人眼花缭乱。而他的正宫和情人还曾经上演过一场世纪夺米大战，这里的米当然指的是周周华的外号洗米华了。在周周华被捕前，很多大陆人对他的印象可能并不是这个人的事业做得有多么的成功，而是他的私生活颇为狗血。周周华有2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名叫杨素梅，早在周周华未发家之前就和他在一起了，两人育有一子名为周柏豪。但周柏豪出生后没多久两人就离婚了，由于时间太过久远，而且分开时又很低调，所以他们离婚的真正原因外界不得而知。杨素梅与周周华分开后全力搞事业，如今已经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企业家了。结束第一段婚姻一年后，周周华认识了如今的老婆陈慧琳，也被坊间称为洗米嫂。陈慧琳当时是一名保险销售员，在推销保险的时候认识了周周华。而当时的周周华也顶多算是个小有名气的叠马仔，在周周华打拼太阳城的过程中，陈慧琳陪他度过了很多困难，称得上是糟糠之妻了。 2002年，周卓华和陈慧琳的大女儿出生后，两人领证结婚。婚后，陈慧琳对一家老小照顾得非常周到，包括周卓华与前妻生下的孩子。他与周卓华的前妻杨素梅也相处融洽，在很多公开场合甚至大方同框。然而，这并没能阻止周卓华的小三、小四、小五等后续梯队陆续登场。2014年，有媒体曝光周卓华与香港老牌艳星陈雅伦曾交往半年，期间周卓华为争夺陈雅伦，还一度和威尼斯赌场总裁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后来周卓华又认识了亚姐冠军冯雪冰，两人传出绯闻后没多久，冯雪冰就入住了香港天喜的一间市值1700万港币的豪宅，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周卓华的手笔。不过这些莺莺燕燕都只是小角色罢了，洗米嫂陈慧琳也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真正让洗米嫂头痛的是模特刘碧丽。刘碧丽1985年出生，比周卓华小了11岁，是美国和马来西亚的混血儿，早年间因为一支玉兰油的广告出道，出众的美貌让无数人印象深刻，被网友们称为是玉兰油女孩。2007年到2010年间，刘碧丽曾与陈柏霖交往。2014年9月，一张周卓华在赌场里坐在刘碧丽身上的照片曝光，从此拉开了史上最精彩的原配与小三宫斗剧。人肉沙发照片曝光之后，洗米嫂陈慧琳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家三口的合照，照片中她坐在周卓华的腿上，他们的女儿站在父母身后。这张照片仿佛是在隔空喊话刘碧丽说，你是小三，你只能被坐，而我是正宫，我可以坐在上面。几个月后，洗米嫂陈慧琳公布喜讯，说自己怀孕已经4个月有余，没想到的是紧接着刘碧丽也宣布自己也怀孕4个多月了。2015年5月20日，刘碧丽特意提前选好了日子，在这天剖腹产，生下了她和周卓华的第一个女儿。5月20日 520， 其谐音是我爱你，而且10天之后就是周卓华的生日了，这是刘碧丽对周卓华的深情告白。那边正妻陈慧琳也不甘示弱，她直接在5月30日进医院剖腹产，生下了小女儿，送给了老公一份非常特别的生日礼物。正式与小三就这样大战了几百个回合，难分胜负。洗米嫂陈慧琳刚刚晒完钻戒，刘碧丽就立马晒鲜花，陈慧琳晒老公送的豪车，刘碧丽就立马晒周卓华送的豪宅。直到2015年12月17日，刘碧丽在国外度假后回到香港，周卓华亲自去机场迎接。偷偷跟着周卓华一起去的还有十几家媒体。周卓华完全不顾及妻子的感受，在媒体面前与刘碧丽上演了一出世纪牵手，刘碧丽一副得胜者归巢的样子，高调得意，她也因此被网友封为了地表最强小三。这下陈慧琳是彻底怒了，她心灰意冷地提出了离婚，并且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周卓华假意同意，实则是缓兵之计。久经商场的周卓华也不是傻子，玩归玩，他深知一旦离婚，他精心打造的博彩帝国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老婆陈慧琳会分走一半的家产。为了稳住老婆，他当众宣布周太太只有一个。这场离婚闹剧闹了1个多月，终于消停了。另一边，周卓华从此把情人刘碧丽安置在了英国，豪掷数亿在英国给刘碧丽买了一个大农庄，还转了几间公司给她。此后的几年里，周卓华就在英国、香港之间两头跑，虽然累是累点，但也乐在其中。在国外的这几年里，刘碧丽的肚子倒是一直没闲着，之后又接连为周卓华生了3个孩子。有一年周卓华的父亲过生日，原本应该是一家团聚的日子，但是周卓华却以谈重要生意为借口并没有出席。第二天，周卓华和刘碧丽在海滩相拥的照片曝光，周父这才知道儿子根本就不是去谈什么生意了。周家上下肯定是站在洗米嫂陈慧琳这边的，周父雷霆大怒，骂儿子说被一个女人搞得颠三倒四。面对记者的追问，陈慧琳说那是私人岛屿，外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得去，更不要说偷拍了，照片怎么曝光的，有些人比我更清楚。意思是在指责刘碧丽故意找来了狗仔，把照片拍出来之后气周家人。到了2019年10月，也许是周卓华玩够了，也许是当了5年情人依然扶正无望的刘碧丽已经绝望了，有媒体爆出两人决定分手，周卓华为此支付了刘碧丽3亿港币的分手费。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洗米嫂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的时候，2020年7月香港一周刊拍到了周卓华和刘碧丽在泰国度假的画面，一周刊还爆料说周卓华有意安排刘碧丽和孩子们移居泰国。 合着这3亿的分手费是白给了。这边宫斗大剧还没有结束，那边周周华就遇上麻烦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洗米华这个外号突然爆红，对此周周华也表示很无奈。有人说这个外号是源于1986年的一部香港喜剧《城市故事》，许多人认为周周华与剧中的洗米华这个角色长得很像。但是粤语之中，米就是钱的意思，洗米的含义不言而喻，可想而知周周华本人对这个外号是没有多大好感的。2019年7月8日，新华社主办的报刊《经济参考报》发布了一篇报道，将周周华称为是亚洲新赌王，将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称为侵入内地的最大罂粟花。被官媒这样点名，周周华当然知道这并不是在夸他。时间来到了2020年7月，距离澳门1000多公里之外的温州，警方破获了一起以香港人张宁宁为首的特大网络赌博案。而种种迹象显示，张宁宁是太阳城集团以及周周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代理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当时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一案件的详细信息。然而唇亡齿寒，澳门太阳城内部人员率先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有人模糊地将消息透露给了当地媒体，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有人传言说太阳城集团陷入财务危机，洗米华已经跑路了，还有人传言说洗米华在内地涉嫌洗钱，正在接受调查。豆瓣论坛上甚至出现了一个帖子，称太阳城很快会垮台，他们是因为洗钱给港独组织提供资金而被国家查办。帖子里贴出的聊天记录中，一位网友提醒大家，在太阳城账户里有余额的人请马上到澳门来取钱。还有人在微博上抛出了他在澳门太阳城集团取钱的视频。
今天终于最后一笔都拿完了，今天太阳城很多人排队，很多人拿钱，全部都1000万1000万拿。
一时之间网上爆发舆论狂潮，直指周周华拍摄爱国大片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运作演员片酬的方式来洗钱。那篇豆瓣帖子还提到了博纳影业和太阳川河两家企业。博纳影业是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爱国主旋律电影的出品方，而太阳川河则被誉为是国内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之一，旗下艺人包括周笔畅、杨千嬅、张颂文等50位大众耳熟能详的明星，全网粉丝量超过了5亿。太阳川河的 CEO 杨明还和 Papi 酱于2016年创立了业内领先的 MCN 机构 PapiTube。舆论这把火从太阳城烧到了博纳影业和太阳川河，网友们怀疑这2家公司也参与了洗钱等非法活动，太阳川河的词条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2020年7月13日，太阳川河和博纳影业纷纷在微博上发布声明称，与周周华以及太阳城集团没有任何关联，对于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谣言和误导性信息的人将依法追责。同一天，太阳城集团也发布了一支由周周华亲自录制的澄清视频。视频中，周周华义正言辞地说道，太阳城是一间澳门守法经营的公司，我们从来没有派驻过任何一位同事在内地从事推广或者是进行任何博彩业务，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地下资金转移业务。这支澄清视频如今看起来是何其讽刺啊。此后的一年间，舆论逐渐平息，温州警方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周周华以为自己能躲过这一劫了。然而2021年11月26日，掌握了充分证据的温州警方突然发布案情通告，称现在已经查明，以犯罪嫌疑人周周华为首，张宁宁等人为骨干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涉嫌在中国境内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行为，情节严重。温州市检察院已经对周周华批准逮捕，并喊话周周华本人尽快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第二天一大早，澳门警方就配合温州有关部门将周周华等涉案人员带回了警局进行调查。2021年11月29日，周周华被移送至监狱羁押。博彩业务在澳门确实是合法的，但是周周华错就错在他不应该在中国大陆玩了一波赌博下沉。2008年到2014年间是澳门博彩业的黄金时代，14年以后开始明显下滑。2014年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相较前一年减少了 2.5%， 2015年更是下滑了 34.3%， 2020年到2022年的疫情期间甚至暴跌回了2007年以前的水平。整体市场不景气，周周华就盯上了大陆这块蛋糕。根据经济参考报2019年7月的那篇报道，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的服务器虽然是设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的，但是赌客主要都来自中国内地。 内地居民只要花上100块钱请太阳城的员工帮忙办一张澳门的手机卡，就可以毫无干扰地去接收来自境外赌场的信息，再根据信息提示去下载网赌 APP， 充值10万港币就能够成为会员。没有境外账户也不要紧，平台有专门的内地赌资结算部门，赌资可以直接打到内地的人民币账户。周周华还借鉴了传销模式，允许赌客发展下线，下家赌注金额的 1.6% 将被返利给上家作为下注的马粮。可以说内地每一个居民，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是周周华的潜在客户。周周华已经成功的将传统的赌博从线下搬到了线上。每当有客人到太阳城集团的线下贵宾厅赌博时，没玩多久，客户经理就会介绍网赌平台，声称不受地域限制，设在境外的服务器非常安全。内地客人如果不方便出国或者是来澳门，则可以在家中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进行线上参赌，而且用人民币结算，大大降低了参赌的门槛。由于没有筹码或者是现金这类实物在手，赌客下注的时候缺少心理压力，更容易成瘾。因为网赌债台高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案例数不胜数。用这种方式，几年间周周华就在国内发展了8万余人的赌客会员。这些大陆会员每年的赌注金额在1万亿以上，相当于中国彩票年收入的近2倍。怪不得经济参考报会将太阳城称为中国网赌的吸金黑洞和最大罂粟花。除此之外，根据观察者网披露的信息，周周华还涉及赌底面等不法经营赌博罪。赌底面又被称为赌台底，顾名思义就是台面下的对赌交易。赌客在台面上的下注是有上限的，但是有一些赌客为了追求刺激，会在私底下加大杠杆。比如说赌台底一拖一，就是说你在台面上赢了10万块钱，你在台下也会赢10万块钱，输了亦然。赌台底一拖十，如果你在台面上输了10万块钱，你在台底下会输100万。近些年来，大陆打击贪污腐败和跨境赌博的力度不断加强。2018年，澎湃新闻大胆发布了一篇题为《盘点因好赌落马的省部级贪官》的文章，不少高官榜上有名，有人甚至在澳门赌场输掉了上亿公款。2020年到2021年4月间，国内公安部共打掉了非法网络赌博平台3400多个，钱庄2800余个。周周华可以说是撞到了枪口上。2021年8月底，周周华曾慌忙地将其手上的太阳国际股票全部抛售，套现7000多万港元。但此时的他已经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夕，回天乏术了。周周华被捕后不久，澳门第二大贵宾厅的老板陈荣炼也被捕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明星安以轩的丈夫。早在2020年7月，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将被查封的小道消息传出时，赌王家族二代接班人何超琼就曾经向四太梁安琪施压，要求他迅速和周周华划清界限，以免引火烧身，影响何家声誉。梁安琪只好壮士断腕，亲自卸掉了周周华这条胳膊。如今看来，梁安琪真的应该谢谢何超琼。11月27日，温州警方通报出来后的第二天，经纪公司太阳川河再次转发了2020年7月13日发布的那条声明，强调他们与周周华以及太阳城集团并无任何关系，请大家谨慎吃瓜，理性判断。11月30日，博纳影业也突然发出声明，表示多年来他们和周周华以及太阳娱乐文化的合作仅限于电影领域的正常业务往来，不存在任何非业务性质的资金往来。为撇清关系，博纳影业还曝光了一个事实，说关于《红海行动》和《湄公河行动》两部电影，太阳娱乐文化并没有按规定时间支付投资款项，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影片的投资，也没有因此获得任何投资回报。当然了，周周华出事之后，也有人并没有着急忙慌地跟他割席，这个人就是艺人杜汶泽。2023年1月19日，杜汶泽在 Facebook 上逆风公开力挺周周华，他说世态炎凉，本应该明哲保身的，但你们笑了两天的周周华究竟伤害过你们什么？我只记得他令我成为当年票房冠军男主角，在我逆境时没有像建京一样公开与我割席，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好老板。但也有网友表示，对你好和对社会有贡献是两码子事，好老板并不代表他不会做违法的事。2022年9月2日，周周华案在澳门特区初级法院开庭，周周华被控不法经营赌博罪、黑社会罪、诈骗罪、洗钱罪等289项罪名。2023年1月18日，澳门初级法院宣布周周华162项罪名成立，数罪并罚，被判18年有期徒刑。 和周周华一起被判刑的还有20多名太阳城集团的高管。另外，周周华等人经营的赌底面不法活动导致澳门政府少收税80亿港元，还有多家博企遭到影响。法院判定周周华等7名被告向特区政府支付65.2亿港元的赔偿，向美高梅、永利、威尼斯人、银娱、澳娱5家博企共支付21.37亿元的民事赔偿。周周华被捕半年后，葡文澳门电台就曾经报道说，该案涉及的非法投注金额高达8000亿港元，合约6800亿人民币。从此，洗米华周周华也为公众贡献了一个新的计量单位，一洗等于6800亿，可谓重新定义了一贫如洗这个词的含义。获刑后，周周华曾经针对3项证据问题提出上诉，但均被澳门中院给驳回了。2022年7月，周周华曾经的手下爱将卢衍义接手了太阳城集团，并将集团的名称改名为了 LET， 是休闲娱乐和品味3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希望能够通过改名让集团的形象焕然一新。2023年6月14日，服刑中的周周华给旧同事写了一封信，星岛申诉网独家取得了这封狱中简书。周周华声称监狱中的生活有如第二生命，让他变成了一个没有抽烟饮酒习惯的人，并向逾千名欠薪员工道歉，感谢他们曾经为公司的付出。中国有句俗话是，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周周华草根出身，发迹于赌场，白手起家，也曾经一手创建了颇具规模的商业版图，可人心不足，贪婪二字让他最终走向了灭亡。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红楼梦》中的这句话可谓是对周周华一生最好的总结了。也许周周华的人生和那些在赌场里红着眼压上全部身家的赌客并没有区别，一场豪赌最终落了个满盘皆输的结局。在赌博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赌神叶汉就曾经说过，一次赌徒，一世赌徒。赌王何鸿燊在晚年接受采访时也曾经劝大家说，不要沉迷赌博，因为你永远都赢不了赌场。关于赌博背后的经济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我之前的视频。最后，愿大家珍爱荷包，远离赌博。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